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美欧格陵兰激烈对峙，中共坐唔住啦。卡尼新世界秩序惹翻国界，川普阵营警告你喺度玩火。触动150岁工程，梁小龙遭袭下手，成龙访谈透端倪，比习近平攻台战败更致命。10万级减员军心动摇，66名高官失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 Ball of Peace， 亦称加沙和平委员会，已经向约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了加入邀请，唯独没有向中共发出邀请。该委员会由川普担任主席，并涉及10亿美元捐款换取永久席位等条款。另外，针对川普对格陵兰岛议题的最新表态引发欧洲关注，目前川普已经向格陵兰增兵，而丹麦亦都喺度增加军事援助。啱啱同中共为伍嘅加拿大亦要派兵去格陵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已经公开确认接受邀请，并表示支持。该国同川普关系密切，系欧洲唯一明确表态加入嘅。法国收到咗邀请，但明确表示现阶段唔计划加入。其他欧洲国家尚未公开确认接受。目前克里姆林宫1月19日表示，普京总统受邀加入川普的加沙和平会。同一日，白罗斯亦表示总统卢卡申科亦同样收到了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到现在都未向中共发出任何邀请，那川普是落的哪一步棋呢？有分析指出，在川普的判断里面，中共不是和平参与者，而是系统性问题，长期通过渗透、操控冲突和破坏规则获利。和平体系重点是拉入具影响力但是受约束的国家，而不是被不守信用、只会搞统战和渗透的中共搞破坏。因此，不邀请中共本身就是一种清晰而强烈的政治表态。在新国际秩序入面，中共被踢出关键协调之外，象征着全球去中共化的开始，等世界明确区分边个在度试图解决问题，边个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评论认为，从和平委员会不设中共席位开始，一种以规则、约束和排除破坏者为特征的国际新格局正逐步成形。另外，据两名欧洲官员1月19日向美联社表示，川普近日去信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不再认为自己只能够从和平的角度思考。川普随后再次表达希望美国掌控格陵兰的立场，他说，除非我们对格陵兰岛拥有完全控制，否则世界不会安全。当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News 问及是不是考虑动用军事手段时，川普回应无可奉告，没有明确排除相关选项。19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川普政府不断重申要收购格陵兰的同时，多架新的美军军机正被调往皮图菲克航天基地。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今日在声明中反复强调，这次行动将支持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之前规划好的多项活动，属于常规操作。声明还说，已经与丹麦王国协调，所有参与力量均获得必要的外交许可，格陵兰政府亦获知相关计划。 就在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发表这一声明，并坚称丹麦对此事了如指掌之势，围绕格陵兰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川普政府仍坚持要美国掌控该岛。与此同时，丹麦亦在度增加佢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丹麦国防司令部和国防部确认，如果丹麦领土被入侵，丹麦将立即投入战斗。原名叫图勒，现在叫皮图菲克的航天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士兵，由第821空军联队负责管理。就算川普多次高调呼吁控制格陵兰，但丹麦前外交大臣杰帕科弗德称，近年来美国在军事投资方面并未将这个北极岛屿列为优先事项。有分析指，美国和欧洲同时都向格陵兰派兵，面对面展示力量，当然不是为了开战，而是在格陵兰的问题上互相施压。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加拿大正考虑是不是向格陵兰岛派遣一支小部队参加北约军事演习。同时，欧盟正紧急寻求缓和和川普的紧张局势，担心损害跨大西洋关系。欧洲议会最大的党团排除动用所谓贸易大炮的可能性。之前因欧盟国家向格陵兰派兵，川普宣布自2月1号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如果不就格陵兰出售谈判，6月将升至 25% 的关税。欧盟称此举具有要挟性，威胁长期伙伴关系。19号，中共亦都沉不住气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敦促美国停止以中国威胁论为由推动他在格陵兰岛的利益。格陵兰是丹麦领土，含丰富的稀土，对美国科技和国防至关重要。有分析指，中共害怕直接受制于美国和盟国对北极资源的控制，担心话语权被削弱，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和稀土市场上。他清楚知道自己在北极资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试图用外交话语和政治手段维持影响力，同时安抚国内观感，但恐怕只是空叫口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访华，宣布与北京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及要为新世界秩序做好准备。这番说话迅速在加拿大政坛引爆争议，美重量级人物亦都发话你在这里玩火。卡尼政府的讲法是，在川普重返白宫、美加贸易摩擦升温的背景下，加拿大需要实现出口多元化，降低对美依赖，而北京亦都拿出一整套礼包，降低油菜籽关税，有限开放中国电动车，增加航班，并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但真正引发警惕的是两国的安全合作。卡尼签署了皇家骑警和中共公安部的合作备忘录，被批评者视为严重风险，因为中共公安体系并非独立司法机构，而是高度政治化的维稳工具。保守党议员马佳达直言，加拿大不属于北京所描述的新世界秩序，质疑声音认为卡尼的本次访问可能无意中迎合了威权的叙事，削弱加拿大长期以来在人权和民主议题上的立场。同时，这个和卡尼在选举期间将中共定调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讲法形成强烈反差。短短几个月内，措辞从去风险转向战略伙伴，令外界质疑政策是否过于急转弯。前外交官和安全专家指出，对中经贸往来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依赖程度。一旦关键产业和市场过度绑定，北京就可能将经济工具转化为政治杠杆。这个在过去已经有前例，前外交官被中共绑架的康明凯批评卡尼和习近平握手时微笑，在中共高层环绕下提及新世界秩序，直情就似乞求者。他指出，外交必要，但应设定清晰红线，避免短期经济救济换取长期自主丧失。 或以对北京的依赖取代对华盛顿的依赖。民运领袖盛雪指出，中共公安部是维稳工具，而非独立执法机构，情报交换不可能去政治化，极易被滥用。他批评卡尼政府在敏感领域共享情报自相矛盾，呼吁立即终止相关协议，避免重蹈和中共选择性合作的覆辙。前川普白宫战略师班农直言不讳对卡尼说，你在这里玩火和中共救和，你一定会后悔，我们不会让你的问题变成我们的问题，就当你已经收到警告了。这件事非常严肃，美国不会在北极问题上出事。如果你觉得川普总统在格陵兰行动已经够迅速够果断，那你就未见过真正的手段。香港武打影星梁小龙75岁去世，消息被瞒住多日之后先传出，原因被指不简单。虽然媒体低调回应，但是有网友披露内幕，指出梁小龙一直都是呼吁律进法，处决所有偷渡贩卖少年的罪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1月13号。而明星成龙前几日的访谈入面可能有特殊的用意。 X 网友评论说，本来一直都不喜欢成龙的，因为他多次出面支持党国，但是看了他早几日的访谈，他说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衰老，而有些小孩就永远都长不大了，暗示李连杰、洪金宝、陈百祥等人突然年轻而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次梁小龙过世，他第一时间发帖文，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讲一句说话，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这个不是暗示，已经是明示。之前李连杰等多人被指疑似进行了移植手术然后回春，而在于朦胧案悬而未决之际，呼吁调查失踪少年的梁小龙突然去世，引发网民非议。网友表示，我不相信他是自然去世，否则家属没必要拖延四日先公布消息。成龙一直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代表，他最近有变化，就是最近他承认了私生女，又讲了这些说话，讲明成龙老了，不讲他人品怎样，他是极聪明的人，他在这个年纪应该看透了很多，亦都会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那一面。水太深了，他作为顶流明星肯定知道很多内幕的。亦有网友表示，一开始梁小龙发声我好担心，心想最多是封号啫，没想到直接人被消失了。抖音网友指出，梁小龙的抖音账号在18号晚间无预警更新，写道，我到好远的地方拍电影，疑似他人代发，呼吁粉丝替我好好活住，随后署名，日期是1月14号。如果是被害的，那这些说话一定是背后黑手操控做的。他的家人四日后先发布去世的消息，这个本身就是表明事情不简单。 X 网友感慨说，成龙那句北京落雪天好阴，怀念梁小龙的悼词，确实看到令人鼻酸，武侠时代真的落幕了。当年那些一起说已武得养日的日子已经翻不转头了。成龙这么挺共的人都有看不过眼的时候，天好阴，习近平就是那个天。外交政策近日引述多项研究指出，台海误判的代价可能超越战场本身。相关研究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导，特地进行兵棋推演中常被忽略的一段，战败之后的中共国会变成什么样。最新研究警告，攻台如果失败，习近平将承受巨大代价，台海一战恐令中共倒退几十年，而且攻台失利的连锁灾难会对北京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研究团体设定两种情景，第一种是有限冲突，中共对台进行短期封锁与军事施压，美国介入后局势降温，双方都有损失但未全面开战。第二个情景是全面战争，冲突升级为登陆作战，中共同时攻击美军在日本和关岛的基地，最终在付出重大代价后被迫撤离。研究强调，这个不是预言，而是风险评估， 在经济层面，中共战败的代价可能高达20,000亿到100,000亿美元，外资撤离，海外资产被冻结，出口和制造链中断，都将造成非线性下跌，损失在短时间内激剧放大，中国经济可能被迫转向高度依赖内需，但复苏难度极高。研究认为，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几十万到十几万级别的减员、飞行员、特种部队和关键战斗力难以快速补充。如果出现航空母舰被击沉等象征性挫败，甚至可能动摇解放军内部对高层决策的信任，影响军政关系的稳定。政治和社会层面，战败恐怕会削弱政权威信，经济下行，失业攀升，维稳成本暴增，政策重心可能更进一步转向内部控制。不过，高度集权体制下，负面评估往往难以向上传达，误判风险反而更高。研究特别指出，是否走向战争，关键仍在于习近平如何评估风险。一旦台海被视为战略失败，冲击将不单止是在国家层面，更是会严重打击他个人的权威。另外，中共内部自灭式正在惊人上演。1月17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2025年反腐败数据，披露2025年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干部被立案的有115人，受处分的有69人，其中有66人的姓名未被公开，内情不明。独立评论人杜正去年3月在台媒上报撰文表示，近年来中共当局对于一些高官的处理已经不公开了，好多人被罢免职务后去向不明，更多人被查后官方不予通报，据悉他们属于被内部处理，有些甚至被秘密处决。2024年的11月，习近平亲信军委委员苗华被证实落马，之后苗华案牵出大批将领，外界无法掌握真实情况。流亡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去年4月表示，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透露，被拘的苗华和他的三个秘书交出了上千个军官。杜正认为，从大量官员被失踪可能被秘密处决来看，习近平这几年强调自我革命其实是一种自杀自灭模式。有分析指，中共的问题不是什么时间冧，而是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功能，只能够用更大的代价延长时间。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加拿大总理卡尼挑衅川普，背心突爆川普一招锁喉卡尼，伊朗30万人伤亡，引人震惊。以色列摊牌700枚导弹灭伊朗。美国呢星期想铲除哈门内伊，习近平二号人物出事。川普考虑调第11空降师入明州。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跟住落嚟，请关注今日嘅节目。日前，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京，签署嘅一项协议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咩协议呢？中加签署咗中共公安部、人民警察同加拿大骑警打击犯罪合作备忘录。协议嘅目的系话要加强执法嘅合作水平，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反毒犯罪等。但是这个协议曝光之后，在华人圈和海外社交媒体引发强烈的争议和恐慌。有网友发嬲地批评卡尼将中共公安引入北美，威胁华人安全。 海外时政评论人盛雪女士在贴文中直言，将国家安全交给一个最邪恶的共产暴政是卡尼总理的致命错误。他说，卡尼政府这次访华中最令人震惊亦都是最具长期破坏性的，是双方续签了加拿大骑警和中共公安部之间的合作协议，在反恐、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等多项调查中交换情报和证据，这个不是技术性安排，而是一次严重的国家安全误判。盛雪说，首先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共公安部不是一个独立执法机构，而是中共一党统治之下的暴力镇压工具。它的首要职能不是依法治罪，而是维稳、控制和服务党的统治需要。在中共体制之下，不存在去政治化的执法合作，更加不存在不被政治利用的情报交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卡尼竟然选择在反恐、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调查等高度敏感领域和中共公安系统共享信息和证据，本身就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冒险。而荒谬的是，这种合作发生在一个早已经被加拿大官方确认中共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预、政治渗透和跨国施压的事实之下。他说，所谓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在现实中完全站不住脚，更严重的是道义和法律层面的风险。国际社会长期记录并持续关注中共在国内外实施的一系列严重人权侵害行为，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失踪、跨国镇压以及被指控的反人类罪行。而加拿大和中共公安系统进行情报和证据交换，将加拿大置于潜在的共犯风险之中。一旦加拿大提供的信息被用来迫害、追踪或者打压特定人群，后果严重。更加讽刺的是，和中共的高风险合作并没有带来任何对等可执行的经济承诺，这个是典型的不对等交换。经济上是空头支票，安全上就是实质的让步。很多人认同盛雪女士的分析，大家都很担心海外的民主人士的安全问题。有网友非常不理解，卡尼将欧洲不惜和中共反面而排除的电动车引入加拿大，现在又搞什么警情交流共享，难道是要彻底地毁了加拿大？还有人这么说，这个是不是要将加拿大变成香港，给中共国安法进入加拿大？外界说，这次卡尼寻求和中共合作是有心去美国化，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一只羊饿了去找狼要找东西，结果会成为狼的食物。卡尼向中共拿弹药，但是看错了病，吃错了药，等于是和魔鬼拿药单。有观点认为，卡尼和中共的合作核心已经不是站队情绪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制度风险和经济代价的问题。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国家安全和渗透问题。中共的对外合作高度政治化，商业、学术、金融往往和情报系统交织，而对中共市场的经济依赖表面看来带来出口增长、获得资金，不过中共市场高度不可预测，随时就会有政治原因断供、制裁或者是封关。另外，卡尼这样搞还会和五眼联盟、北约伙伴产生裂痕，加拿大核心安全系统建立在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如果在中共问题上另起炉灶，加拿大会面临情报共享会被降级别、高端技术合作会被限制。日前在班农的战情失踪，应付中共目前危险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金乃迪就提到，2019年5月中共已经对美国宣战，发起了人民战争，所以卡尼相当于和美国的头号敌人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立即开始重新评估和加拿大的情报共享关系。虽然加拿大取消了对中共的电动车高关税，给中共有缓解之力， 但是在19号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波兰媒体报道，波兰军方正在考虑禁止中共电动车进入军事基地，理由是存在收集敏感数据的风险，这样对中共来讲是又开始紧张。目前加拿大以及欧洲正以关税向川普施压，不过外界预测很快川普会赢了这一局，因为美国最高法院马上会对川普总统的万国关税是不是合法会作出判决。而在昨日1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NBC 节目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他对这件案件展现高度的信心，认为最高法院最终将会裁定支持总统职权。他强调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希望在国家运作中制造混乱，因此他相信行政部门在关税征收上的职权将会获得捍卫。贝森特这个信号极为强烈地暗示了高院判决川普万国关税会赢，这样这个消息是各国和中共不想要看到的结果，等于欧洲刚刚准备好以关税牌和美国交锋，结果发现裁判站在川普那一边，关税一落取，世界立即变得安静，因为所有国家都会对银包投降。目前中共在国际上拉拢同盟来续命，而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之下，习近平的安全疑虑早已经不是秘密。在14号，中共召开20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在会议上的13名缺席的中纪委委员中，竟然有10个人都是中共军方的将领，其中习近平是军中打虎的操刀人。陈国强中将疑似已经出事，他是苗华安插在中共军纪委的一个关键角色，堪称军纪委二号人物，亦正处于习近平对火箭军展开全盘清理的过程之中，变身为最重要的一个操刀手。习近平虽然嗌着反腐，但腐败已经深入到中共的方方面面，而习近平和反对派的交锋亦都早已经进入白热化。日前一个消息说，习近平长期穿着避弹衣亦都被证实，他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过程之中，习近平的神秘避弹衣再次出现，而且被遮在西装的下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共新闻联播将所有这个衫的画面全部删除。在今天19号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消息，伊朗当地的医生报告说，至少有16500名抗议者丧生，33万人受伤，实际遇难人数是官方数据的3倍。而以色列时报报道，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斯皮洛18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文章分析说，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短期内可能会对哈梅内伊动手。斯皮洛指出，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去到中东，将显著提升美方实施精确空中打击的能力。他分析说，川普近期对伊朗政权的强硬定性，以及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上的挑衅性言论，都显示美方可能考虑极端的选择。不过斯皮罗亦都强调，即使哈梅内伊被清除，亦都未必能够即时达成政权更替，后续可能由革命卫队接管局势，真正的政治转型仍然需要伊朗人民的推动。这个判断是他个人的分析，美方没有过多的有关军事部署的相关计划。在今天19号，以色列国防部总司令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动进攻，打击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的行为。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亦都喺度为可能发生的突发战争做准备。根据新消息报报道，以色列已经话俾美国知，以色列准备承受伊朗多达700枚导弹的袭击，以换取伊朗政府的垮台。而美国已经将更多的拦截系统运到去以色列。与此同时，川普对德克兰政权的公开表态亦都好直接。川普直言，伊朗需要新的领导层，哈梅内伊是要毁了这个国家的癫人， 虽然没有确实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 X 平台的博主披露出更多美军的动向。在昨日18号，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包括三艘白克级驱逐舰已经穿越马六甲海峡，预计在5日之后1月25号左右进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可能会在阿拉伯海附近伊朗海岸的位置部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离开美国东海岸之后，它的追踪器就关了，乔治号的行踪仍然是个谜，没人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外界观察它是不是会为出其不意的行动做准备。在今日早上，美军第48战斗机联队的12架 F-15 攻击英战斗机和4架加油机已经从英国降落在约旦。另外，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东移盯上了伊朗高层参与拘捕马杜罗的同一批三角洲精英部队，包括至少10,00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士兵，他们在1月上旬开始向中东重新部署。C-17 等战略运输机、直升机向伊拉克、约旦、叙利亚边境移动，而前置的基地靠近伊朗，距离德克兰大约450公里，随时可以执行高价值目标行动。他们还协同游骑兵、空中突击部队，处于随时出击的警戒状态。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的56小时之内，16架来自中共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伊朗。有网友说，既然送了来了，那就等美军一起销毁了。明州的骚乱不断地升级，一些煽动者正在拿着武器武装自己，声称这是我的地盘，来抵抗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而煽动者不单止针对 ICE 的警员，现在还将目标对准了教堂。1月18号，有一群反 ICE 的激进抗议者闯入了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一座教堂的礼拜活动。抗议者在教堂内高叫口号，而前 CNN 的主播唐莱蒙当时在现场通过了直播，记录了激进抗议者冲入教堂的过程，并且带领激进者大嗌反 ICE 的言论。他表示自己是在做新闻报道，不属于组织者，但是有批评者认为他不单止是报道，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鼓动了这个混乱。司法部民权助理部长哈米尔迪伦警告这些煽动者，宗教场所不是你们进行抗议的公共场所，联邦的法律正是要保护宗教场所免受这类行为的侵害。他特别点名唐莱蒙在暗示人闯入教堂是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因此司法部已经对莱蒙发出警告。在今日19号，司法部部长邦迪表示，自己和明州教堂遭到袭击的牧师通了电话，袭击执法人员和恐吓对基督徒的行动将会受到联邦法律的严厉打击。如果州政府拒绝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来阻止违法的行为，这样司法部将行动起来起诉联邦犯罪。根据 XO 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已经指示大约1,500名现役美军士兵进入到候命状态。川普可能会在21世纪首次动用叛乱法，向明州部署现役军队。这批军人来自驻扎在阿拉斯加的第11空降师。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如果三军统帅下达命令，国防部随时准备执行。而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弗雷在 NBC 的节目中表示，如果联邦军队进入城市，将是令人震惊的一步。他说，明州现在不需要更多的联邦人员来保障安全，民众现在很安全。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明州和市政府的妨碍执法。美国司法部已经启动调查，评估地方官员是否阻碍联邦执法行动。明州骚乱是从调查明州涉嫌索马里希站问题开始的，而今日川普确认将会遣返 国会激进议员奥马尔回去索马里。川普说，明州的欺诈案涉及190亿欺诈，假国会议员奥马尔他应该被送回去监狱，一个不断抱怨仇恨美国的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应该被遣返回去索马里，他或者能够帮助索马里再次伟大。川普日前发帖批评《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文章是假新闻。这篇报道说，川普向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提供了美联储主席的职位。川普说这个说法完全不实，而且事实上川普将在未来两个星期内起诉摩根大通。川普说，《华尔街日报》不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提议，我会非常迅速地告诉他们没有。故事就结束了。而且还有人被误导以为我向戴蒙提供了财政部长的职位，那个他会非常感兴趣的职位。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有贝森特在做一份超级好的工作，他是一个超级明星，华尔街日报应该进行事实核查，否则他已经紧张的信誉将会继续下滑。根据路透社报道，摩根大通发言人韦克斯勒在回复媒体查询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并不存在任何相关的职位邀请。华府对扭曲川普的报道极之反感。日前川普在接受 CBS 专访录影之后，白宫新闻秘书罗维特走入去 CBS 的直播间，他对新闻主播兼记者东尼杜寇皮尔和其他的人员传达了总统的信息。罗维特说，川普总统要求你们确保必须完整不剪接地播放专访内容。当时杜寇皮尔回应说，好，我们会这样做。罗维特之后再补充，语气相当霸气，他说，如果不是完整播出，我们会将你们告到甩不到身。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珠宝匠率团现身大浴室，引发富豪抢位潮。旧秩序已坍塌，富者生存新法规。中共 GDP 精准保五，人口跌出晚共时期。北京二手楼跌幅扩大。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总统这个礼拜将会率领白宫豪华阵容出席瑞士特沃斯论坛。 XOS 的报道说，川普、贝森特将美国霸气带上了世界舞台。今日早上，代表川普领导美国代表团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率先抵达，计划在川普星期三抵达前每日举行记者会。贝森特的主题将是聪明钱压住美国和美国优先贸易正在改变世界。贝森特是川普在经济、金融和货币议题上的主要负责人，计划展现对美国经济持续全球主导地位的自信。 SOS 的报道说，他们在一份预备演讲稿中看到贝森特指出，在美国250周年的同时，川普总统开启了平衡繁荣时代，一个主流社会和华尔街共同成长的十年经济扩张期。为什么美国团队高调出场特沃斯这么重要呢？川普政府官员计划聚焦在经济成长、房屋拥有权和以实力求和平，和之前的 DEI、 气候变迁甚至吃虫子等全球主义议题形成对比。对遭遇非法移民和经济停滞的欧洲民众来说，川普的议题显然更加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消息人士对 SOS 说，川普政府的信息和霸气姿态不单只针对特沃斯群众，亦同样是讲给美国选民、欧洲民众和投资人听的。传统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 以致安东尼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 Maria 的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前往达沃斯本质上带着全世界最热的经济，美国经济第四季度增长了 5%， 而大多数其他国家，那些派代表前往达沃斯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疲软，他们正盯着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衰退。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在这个礼拜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同中共的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这个是川普政府强势出席的一部分，最终以川普总统的演讲作为高潮。川普预计在整个论坛重头戏的演讲中纳入国内经济议题、房屋和可负担性，这个不单止是美国民众和选民最关注的问题，同样是欧洲民众最关注的问题。消息人士说，刚结束上个礼拜成功造访密西根州美国劳工的行程，川普总统带着全球最热经济的强势姿态抵达达沃斯，全球 CEO 真相想一睹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这个不是低调或防御性的美国出席，美国正大摇大摆走入达沃斯，展示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挑战欧洲停滞，并直接对抗对手。文章的结论是，白宫和川普内阁正将2026年达沃斯当成一个舞台，而非一个论坛。刚才说，吸引的首先就是全球的经济精英，今年将有超过3000位来自130几国的代表参加。路透社亦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在这个礼拜三在达沃斯会见全球商业领袖。消息人士礼拜一对路透社说，包括金融服务、加密货币和顾问业 CEO 在内的商业领袖，以往要参加川普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讲后的招待会。议程的细节尚未明朗，一位 CEO 的日程中仅记载为出席川普总统的招待会，另一位则表示，据了解邀请对象是全球的 CEO， 而非仅限美国企业。一位消息人士指出，邀请是由白宫发出。在礼拜尾的时候，彭博社已经在礼拜尾说，最新的富者生存法规，川普引发达沃斯抢位热潮，创纪录的人潮追随美国总统前往年度盛会，因为川普正重塑贸易和联盟。随着达沃斯准备迎接这一场天鹅绒绳索围起的峰会，前英国首相里希辛韦城本身竟然深知，这些身着孟可青来羽绒服的 CEO、 对冲基金大亨和 AI 亿万富翁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他说，旧秩序已经消失了，我们大多数人成长过程中熟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企业习惯的那一套已经不复存在，大家越快认清这一点越好，坐在那里抱怨根本是没用的，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没了，我们还未肯定什么东西会取而代之。在这个新的全球舞台上，美国可以将盟友当敌人对待，可以直接染指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要求丹麦交出格陵兰，任何挡路的国家都面临更多的关税威胁，还可以用一则真相社交贴文就震荡企业、市场乃至整个经济，还令到欧盟在礼拜尾上演了被全球笑话的八国联军闪退格陵兰的马戏。为了强调他的意图，就在这个月，川普宣称他的权力仅受道德限制。虽然这些新闻令到很多人很生气甚至愤怒，但是事实上，川普却扩大了他的强大支持者的阵营。他和直谷一度紧张的关系已经转变成深层联盟。川普的美国优先人工智能议程几乎赢得每位科技巨头的青睐。白宫正以颠覆性的全球指令推土机式的剪割传统的商业外交，甚至是在达沃斯，在川普第二任期进入的第一年，还有三年要走的同时，曾经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主题变成了合作精神。前世界银行行长大卫·迈尔帕斯 1944年重建战后欧洲的美国主导金融秩序的象征人物之一表示，川普需要展示肌肉来改变所谓的世界秩序，这个不是一定是坏事的，他的目标是值得的，打破精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泥沼。在川普第二任期到现在，全球最富有的人以为他们的集体财富增添了创纪录的金额。彭博社的报道说，就好像论坛为了取悦川普而调整议程一样，很多大律师与会者似乎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并推进自己在这个极端不确定新世界中的利益。即使欧盟在这里同美国决裂，但是川普向全球发出的讯息商界已经收到，当川普确定将前往大律师的新闻传出后，各地大咖纷纷抢票，超过60位国家元首预计出席。论坛预测这个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月会人数。为什么呢？报道说，因为全球大量的金钱，大量的金钱正悬而未决，不知道何去何从。在美国科技圈的欢呼声中，华盛顿正游说欧盟稀释反垄断和社群媒体法规。但是欧盟官员却坚持，这个会破坏该集团的民主程序。英国企业家玛莎莲恩·福克斯说，华盛顿和矽谷的新轴线将令到欧洲的大律师变成特定美国精神的回音室。 Axios 的报道说，贝莱德行政总裁芬克以直言不讳的方式开启世界经济论坛，承认大律师以及他所代表的经济体系正面临合法性的危机，他将承认很多受我们这里讨论影响最深的人永远不会来参加这个会议，繁荣不单只是总量成长，他不能仅以 GDP 或全球最大公司的市值来衡量，他必须有几多人能够看到、触摸并在其上建立未来来判断。他说，将达沃斯对话带出艾尔卑斯山的泡泡，这座山将降到地面。过去几十年，达沃斯一直是全球权力和财富的聚会，是什么令到达沃斯的精英一夜之间切换了几十年的剧本呢？科技编年史作者杜格拉斯·鲁萨科夫说，昨日是全球化，今日就是美国优先。达沃斯人一如既往和任何权力结盟，以推进本身的利益，这个就是有钱人的生存法规。眼看着不再是达沃斯宠儿的中共，今日亦发出了吸引人眼球的数据，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来吸流量，流量是成功地吸引了来了，效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引述了老中医财新网和老西医荣鼎集团的预测，大家会诊一致认为，由于第四季度经济放缓加速恶化，中共今年的 GDP 是慢慢达不到 5% 的目标的，结果今年中共统计局精准地令到习近平的目标达到 5%， 规模达到了140万亿人民币，但是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只有 4.5%， 是2022年底疫情封锁解除以来最慢增速。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分享过荣鼎集团的评估，认为中国经济的规模被严重高估，应该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的确，连中共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康尔今日都暗示这个数据来之不易。麦格里集团中国经济研究主管胡拉里表示，最重要的不是头条数据，而是中国能否摆脱目前这种两种不同的速度。中国经济2025年实际上各季同比增速逐季减弱，显示内需仍然疲弱。彭博社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中国最新数据显示年底内需快速减速，这个比达成全年成长目标更值得关注。生产维持稳定，可能反映出口韧性，相对感内需疲弱非常明显，消费进一步放缓，投资收缩更加剧烈。这条中共又赢了的消息，没有给到习近平他期待的恭喜。 就在他期待着掌声在那里的时候，国际舆论更加关注的是他成功完成了他前面所有任中共党魁一直想消灭中国人但是一直没有达到的目标，终于在他这里实现了。中国人口增长率在2025年创下了中共1949年摄政以来的历史最低。中共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生率降至每千人 5.6 人，新生 BB 数减少160万降至790万，总人口减少340万，这个是1960年大饥荒以来的最大降幅。短短的6年时间，新生 BB 从疫情前的1465万跌到现在的不到800万，直接腰斩。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言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这个是他在2025年2月10号的预测，当时他认为中国官方将公布2025年出生740至790万。他指出中共公布的令到外界惊讶的新生 BB 数字亦是高估的，他指出当然实际出生数会更少，当用官方公布的育龄妇女年龄结构，我估计出生率约为 0.97 至 0.98， 如果将这个出生率应用在我的年龄结构模型，出生人数将只有739万。他还指出790万的新生 BB 规模相当于300年前1738年清朝乾隆年间的新生 BB 水平，但是当时中国总人口仅 1.5 亿人。在 X 平台上看到一个独特的看法，是中国的生育率骤降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四个主要的原因，过去的人口控制、独生子女政策大幅改变了传统的家庭观念、结婚率暴跌、宗教信仰淡薄以及城市化过快，多个因素共同针对了文化，所以文化上的转变势在必行。在中国重拾婚姻文化至关重要，这个或许需要恢复传统习俗，各种宗教信仰都曾经受到中共的打压。不过宗教是世界家庭文化的主要来源，几乎所有高出生率的群体都信奉宗教，如果中共能够开放宗教信仰，或许有助于推动中国极衰的生育文化转变。中共将中国人视为牛马，网友爆出今日的金句是，在很多年前的中共电视纪录片《动物世界》中有这样一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解说，当环境不再适合生存，首先会停止繁衍，其次是大迁徙。亦有网友发文说，人口下降是中国进入晚共时期的标志。是啊，人口结构都这样，中共的房地产还怎样玩呢？在2025年多项楼市数据都两位数下跌的时候，只有商品房待售面积上升的遥遥领先。去年上海、北京、武汉、合肥、南京等十几个城市的房屋中介平台，例如链家以及贝壳搵房，都隐藏在二手房屋历史成交价格。之后10月1号彭博社引述这名知情人士说，中共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中国两家国内最大的民间地产数据提供机构黑尔瑞和中指研究院暂停公开每个月的全国百强房企的销售总额，直至另行通知。这个销售数据本应在11月30号发表，楼市黑箱作业的结果是继续跌。财新网19号的报道说，2025年12月一市城市二手楼价同比跌幅进一步扩大，一线城市二手楼价连续8个月在环比层面领跌全国。中共国家统计局在2026年1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2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7.0%，降幅较11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9%， 降幅较11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2025年12月北京二手楼价录得同比跌幅 8.5%， 为一线城市中最高水平。 这个比原本就在经历价格补贴的楼市变得更加神秘和低微。财新网的最新消息是2025年热点城市二手房屋以换价量的交易成为市场大势。据财新了解，2026年的1月初，国内规模最大的房产经纪平台贝壳位于杭州的一个一线运营部门，管理旗下房地产经纪人员对内部评分超过8分的房源进行评价。如果经纪人员能够成功劝说业主将报价下降超过 5%， 即可以获得奖励。在贝壳内部系统中，评分超过8分的挂牌房源属于优质房源，这类房源相对容易成交。中国楼市已进入买方市场，房地产市场在2021年三季度进入深度调整期。中介机构深圳乐友家营销总裁何玲在日前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提到，房价持续处于下跌通道，很多购房者对后市预期很差，入市意愿极低。即使是有意购房子的客户，通常亦会要求中介优先推荐价格跌势更为明显的房源。过去两年，房地产中介撮合二手房交易难度加大。他还说，部分的房产经纪试图通过大幅压低业主报价的方式促成交易，一些的压价行为已经演变成系统性且有组织的动作，有些中介甚至未同业主沟通，擅自调低二手房屋的挂牌价。一名新近准备换房屋的深圳业主对财新说，代理经纪人一直强调，如果按照目前报价，房屋的成交周期至少需要180日，而且售出可能性仅 50% 左右。经纪人还说，报价必须下调至大幅降低周边售价，否则房产无法卖出。业主说，这个不反对降价，但是经纪人应该以真实市场逻辑向我合理评估这一套挂牌房源的价格和降幅。2025年全年深圳的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同比下跌 6.3%， 目前均价水平较历史最高峰下跌了 26.3%。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